下午不唱歌了，不唱歌他们会睡着的。有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发梦？他梦自己在讲道，突然醒过来，发现真的在讲道。这个时间讲道讲述的是对讲员是相当大的挑战的，对你们是更大的挑战。啊，如果你们觉得疲倦的，真的可以睡，但不要打呼，好吧？打呼在影响这个聚会这个情况啊。在我讲教会、认识教会的这题材之前呢，稍微讲一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信仰是什么东西。可能对你们是温习，今天早上林老也讲过了，或者是像林老师，好吧，倒不要那个老哈。信仰呢，其实包括四个大的范畴的。第一个范畴就是知的范畴。Knowing 啊，就 knowing 对我们基督教来就说呢是特别的重要的，这个是客观的知识啊。我们讲 knowing 是指什么呢？知道你所信的是谁 ，know whom you believe 啊 ，who。还有需要什么呢？需要 what you believe， 你信的是什么？基督教不是一种的概念，而是一套的启示的内容啊。说这个 what 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个圣经的知识不可以缺少的。当然圣经为什么还是要神学呢？我知道有个传统教育传统就不太赞成神学，这神学跟圣经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要小心处理，不是所有的神学都是根据圣经来建构起来的。我常常说呢，圣经跟神学的分别是什么呢？好像自然森林跟植物公园的分别一样。植物公园那个树木从哪里来的？是人造的还是从哪什么来的地方来的？自然来的，哪里的？你移植到植物公园去，按照不同的树木的形状或者是它种类分别出来。对这个初初刚才是开始学这个植物的学生来说呢，你带到的森林去，他会觉得非常怎么？混乱迷茫啊。但到了植物公园去呢，植物公园去呢，他看得清楚了，这个枫树的，这猪的，这个什么兰花等等啊。他到植物公园掌握到一些的树木之后，到植物公园到自然森林去的时候，看得将清楚了。到这个森林里面去之后，再回到植物公园才可以改良，都不让改良。而植物公园呢，这跟这个时代文化是不能够脱节的。圣经呢是超时代超文化的，神学常常是受时代跟文化的限制的。说明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除了这个圣经的知识，还要从个神学的角度了解整本圣经是讲什么。说神学不是人造的，我知道现在很多新派的神学很多都是文化的东西，比如说你讲田立克 Portillic 啊，在美国呢最受欢迎的一个神学家的，我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田立克。但是田立克这个神学呢，他是从文化方面拿材料来的，那个方法论也是受文化那个影响的，说他非常吸引当代的人，但是不是忠于圣经那个教导。说神学呢应该忠于这个圣经的教导上面，说明要知道 who 还是要 what， 还有知道什么呢 why， 这个呼教学的问题啊。我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宗教里面选择了基督教，有没有充分的理由？绝对的理由就没有了，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哲学都没有绝对的理由的，但是充分的理由是必须的。你说我没有什么理由，我就是要这样要信就够要信了，那个就是迷信啊，不要随便信。其他宗教呢，他觉得信的内容不是最重要，最主要呢是自己的决定。但是基督教很强调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信， 这么多的选择当中，你说我选了基督教那个信仰，我有充分的理由的，所以满足到理性基本的需要。你说理性所有的需要可以满足到吗？没有可能。原因简单，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怎么将无限放在有限里面呢？绝对没有可能。所以启示呢，是超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超理性的意思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强的理性的内容，但是呢，很多内容是超越理性所能够了解那个层面。所以念神学的时候，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不要说我一定从理性明白所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可能。再加上人有这个罪性，怎么能够完全了解神的启示呢？若果不是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的话呢，有罪的人根本不能够完全了解神的启示的。所以研究神学有它的限制，不要靠着理性看所有的神的启示。这个知层面还有一个 how 的层面，比如说如何信主，你要知道怎么做哈，你要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等等哈，这个 how 啊，怎么过个新基督徒的生活，那个时候是 how 的问题啊。说知的层面相当高的，相当多啊。第二个层面是感的层面，我叫做 feeling 啊。另外范畴就是感受或者经验。今天早上啊，你们也听过了啊，基督徒有个特殊的经验的，信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而是生命一种的经历。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患难当中你感受到平安，这都是感受 feeling 这个层面。所以有的心理学家觉得宗教不过是这种心理的运作，基督教不是单单心理的问题的，不是说我有需要所以觉得需要什么安慰我，基督教有很稳固的知那个层面的启示的 基础非常稳固的。但是不要否定所有的宗教都谈到经验的问题。目前呢，最流行一种的讨论就是宗教多元主义，大家都能听过了。宗教多元主义呢，它主要是看到不同的宗教都有共同的经验的层面。那么他说其实所有宗教都差不多了，不要传教，彼此尊重，有 对话，但不要传教，因为大家其实呢所讲的都非常相近的，就是从这个 feeling 那个层面来看的。 feeling 可能是相近，甚至基督教传统里面包括天主教里面呢，都有这个所谓神秘主义，佛教也有神秘主义啊，禅宗就是神秘主义啊，啊，回教、伊斯兰教也有神秘是神秘主义，苏菲就是他们神秘主义，印度教这个 yoga， 很多宗教都有所谓神秘那种的经验，那个经验不是最重要的。对我们基督教徒、基督徒来说呢，经验的基础是什么才是最重要？不是你的感受，而是你感受的基础是什么？你的感受背后有没有神的存在？如果说没有，那么这感受等于零。如果你的感受背后有实实在在的客观的基础，那就另类的感受，不同的经验了。对华人教会来说呢，我们相当看重这个灵修，我们也不会否认啊，对灵修我们觉得呢是最重要的。说弟兄姐妹都是追求是灵里那种的经验，这个不是错，是好的。但是在神学的反省方面，圣经的研究方面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比较西方的教会来说。说出色的华人的圣经研究专家啦，神学家是很少的啊。这研究方面近代比如说旧约是唐佑之牧师啦，啊，新约方面王守仁啦，包惠元啦，这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教会一般来说呢，最受欢迎是谁呢？是培灵家、布道家，我们最看重的。说神学家、研究家不是太最尊重。所以很高兴听到林老师说的，我们培养多年 的圣经的专家就来。因为我们教会一般来说觉得那学术东西不要去搞那么多了，灵里面追求就好了。但是灵里面的追求如果没有客观的基础呢，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现在外面讲很多这所谓 spiritual warfare 啊，inner healing 啊，很多都没有圣经稳固的基础的，啊，所以慢慢走到另外的神秘路线 ，mysticism 跟 pietism 是有分别的，啊，近前主义呢非常看重这个圣经那个基础 ，mysticism 呢相当看重我主观那种的经验，所以不要随便就跑这个 mystical 那个路线，啊，所以华人教会呢。一般来说是相当看重这个感受，啊，神有没有给你安慰，甚至我们说有没有感动，我们相当看重这一点，啊，所以现在这个近代的崇拜的模式呢相当看重这个 feeling 的问题，是我的感受，我来敬拜神。所以有一次一个音乐家问我一个问题，他是在香港出名的歌唱家，啊，李斌，可能有人听过他的，他就问我说，许牧师啊，教会里面敬拜那个激动是不是等于圣灵的感动，他因为他有怀疑才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看到有激动是不是圣灵感动呢，我说不一定，激动是你主观的经验，圣灵的感动呢是神的工作，如果是圣灵工作呢不会散会就完全没有了。一般来说你看现在的近代的敬拜呢可能非常非常投入敬拜神，一出来呢什么都没有了，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也没看得见，教会不会因为这灵命增长呢也不一定看得见，所以不要将这个感受的问题随便就混为一谈，啊，圣灵感动是持久性的，你挥不掉的，心这个情感那种激动一会儿就没有了，我们所追求着是圣灵那种的工作，不是心情那种的激动，可能现在我们敬拜的模式呢很受这个灵恩运动的影响，不知不觉呢觉得那是最好那种 的敬拜，其实敬拜里面呢最重要的听众是神，不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的，只有神是观众的，他喜悦还不是喜悦才是敬拜最重要那个标准，不是我在里面有什么兴奋那种的感觉，第三的层面是行的层面，差不多没有，所有的宗教都教人行善，可以这样说，所以有人说所有宗教都是殊途同归，都是一样的，叫人做好人，其实基督教也讲行的问题，但是基督教那个行跟其他宗教很大的分别就是得救之前的行为还是得救之后的行为，如果是得救之前的行为呢就是你靠行为靠功德来争取你的救恩，甚至伊斯兰教也是看这种看得非常重要的，基督教也讲行为，行为是得救之后生命一种的流露，所以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否定他，但是要看到生命有没有这果子的流露出来，所以这个行为呢是证明我们是重新得救的人，而不是要赢取神的救恩，这个分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分别的，比方说呢我们都讲行为他们讲行为，其实分别是非常重要的 分别、所以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有所谓基督徒的伦理，行事为人与我们所信的福音什么相配相称的，你是基督徒吗，有没有基督的样子，你谈话你的态度你的心智你对人的爱心等等呢，证明你是个属于基督的人。说在我写伦理这本书的时候我讲三个大原则哈，在基督的行为呢，第一个就是敬爱神，第二个是诚爱人，第三个真爱己，基督教都讲爱的，但是爱呢三个不同的层面，对神是最重要的， 对人呢是对神一种的延伸，出于真诚的，没有虚假的。他是信徒不是信徒不会影响我对他的爱，因为这个爱是主动性的，不是一种的回应，就是圣经所讲那个阿嘎培那个爱。但有一点我们教会比较忽略，就是对自己的爱。子爱己呢不是要学的，小孩子出生就会子爱己，我所讲是正确的爱自己。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非常宝贝，不要糟蹋，不要浪费，将神给我们的好好去培养，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可是我们的使命。说这个真爱己不是为了我自己，而使到我能够有更加能力呢，更加条件才成爱人敬爱神。说爱人呢需要条件的，比如说我很希望帮你忙啊，你有100块钱，欠了100块钱，我希望帮你，很有爱心，那口袋里空空的，怎么帮人呢？你说也要帮你呢成长啊，自己还没成长，怎么帮人呢？真爱己的问题啊。说的基督徒不会真爱己，说永远呢不能够成爱人，也不能够去服侍主。说这个领袖的培训呢，其实一方面就是真爱己一种的实践，将里面的 potential actualize， 使到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不要忘记呢，基督徒也讲行那方面的，还有点就是意，意志方面 willing。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很多都是跟这个意志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讲爱这个字，爱不是情感的字的，情感是一种的互相回应，一种的爱啊。你有爱的素质，我很欣赏你，我就爱你了，我有爱的素质，你也爱我了，这个是人间的爱。圣经所讲的爱呢，其实是意志的 will more than emotion 啊。为这个缘故呢，主耶稣如果你可以爱你的仇敌啊，仇敌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人的？谁说仇敌是我最喜欢那一个？有没有？那么耶稣 会自我矛盾呢？你喜欢那个不喜欢的人，逻辑上面有问题啊。他不是要你去喜欢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他只要你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两个不同的层面的。爱那个是意志的决定的，不是就情感的运作的，情感做不来。你说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的人，没有人做得到的。你可以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所以基督教所讲的东西都跟 will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 will 怎么可以运作呢？就是顺服在神的 will 之下才可以这样的做的。这个 will 呢，在神的 will 之下才能够发挥的应该有那种的功能。基督教所讲的盼望也跟 will 有关系的，在困难的日子里面坚持你在神面前那种的盼望，那是 will 的问题。信心也是个 will 的问题啊，刚才所讲的超过理性的是 will take over 啊，你坚持这是正确的。所以这个 will 呢也是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个 will 是在行感知互相有联系的。这个 will 不是个这个固执的坚持，而是对神的认识，在基督里面的经验，与神同行，慢慢培养出来的很坚强那种的意志。明白这点哈？所以这个 will 不是个strong will 啊，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底，不是那种盲目的坚持，而是基于我对神启示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与他同行，在灵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慢慢顺服神的带来一种的坚持，那就是 willing 的问题。好，稍微讲一讲这个四个范畴，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没有？ 睡着了吧？
在默想，
在默想，啊，默想比祷告好，这样祷告。正爱集，嗯，正爱集，正爱集在里面讲。如果你有兴趣呢，这本书我你们可以轮流来看看。最后我会留在这个 center， 不要拿回去哈。我没有带多的啦，一个是绝对代价是基督教伦理的啊，可以大家可以轮流来看看啊。这三本书，一本是系统神学，是超越转化；另外一本是我做院长的时候写一些短文章啊，这对传道人。平时都领袖一些的提醒，啊，彼此的勉励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啊？对。
灵在这里，
Good question， yeah， good question。我的属灵观呢，我的灵不是在我身体以外一个单位，而是渗透我整个人一种的现象。所以这个灵呢，是充满。这四个范畴的，不是一种的独立的追求。所以属灵的追求呢，我不会觉得是不要用理性，不要用感受，就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就突然间有了灵的感受，我不会从那个角度来看，那个比较接近这个神秘主义。我的看法比较是，圣灵是从整个人来浇灌我们的，影响我们整个人言行举止。都是受圣灵的掌管。还有什么回应没有？关于这几点？
再把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字啊，是里面的神学，现在的神学其实也都参与文化的背景，文化背景可以再
说。OK， 神学不过是将这个神不变的话语，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当中再次向当代的人讲明，很简单这个定义。所以这个神学一定跟这个文化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呢，不会用英文，希望不会用太多了啊，用中国人能够了解一种的表达的方式，将这个不变的真理表达出来。你到非洲去的时候呢，你也用非洲那种的文化跟他们沟通的，不可以说呢，你坚持是用北美的文化到非洲去传教，这个是神学那个调整。所以当他表达的时候呢，一定是用一些当代人能够明白一种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概念。当然我们神学很多这个毛病，就神学的毛病就是不容易放弃一些的 phrases， 一些的特用的名词啊，比如说我们称义、重生、成圣，那都是教会用的特殊的名词的。但是你就到外面去跟人讲诚意，他就诚意什么，因为他的文化里面没这个字，他有 legal system， 但是没有这个属灵那种公义那种的观念。所以要调整内容不可以改的，形式可以改。所以文化意思就是影响我们表达的形式。说保罗说，我传扬基督的时候用诸般的智慧传扬基督，那个内涵呢是绝对的，不可以更改基督的内涵。说真理的那方面 的内容呢，不可以将它相对化，同时要留意不要将形式绝对化。有的时候教会呢很怕，当我将这个形式转一转的时候，可能内涵会改变，所以他不愿意改的。在教会里面要改什么东西都是绝对会非常困难的。我一直在这个教会侍奉的时候，我看他们排椅子排的这样的一排排坐，跟这个讲台排得很远，我就可不可以弧形来排啊。好，他们说我们下次再试试看。我们这样讨论讨了讨来讨去，就当他排椅子讨论了两个月，这个孩子说好好，我们试试。当我离开之后，他要排到一排排就排了，要这样教会里面改东西呢非常难的，因为呢恐怕呢形式一改呢，内容可能会改。 所以在神学方面，这个很大的挑战就在这里，怎么样改变那个表达的形式而不会改变那个内容。但是有的神学家呢，不是太看重的内容，他甚至牺牲的内容，为了迎合这个时代的人的口味，这个是另外一个路线，我们不认同的。大家要小心呢，不要将传统一些的形式绝对化，以为就是这个不会变的，形式是相对的，内容呢是绝对的。这我不是说容易，说其实呢是我们做神学的人常常一个 struggle 在这里，怎么表达到他们听了听得明白，而不会牺牲了你真理的内容。好，还有没有一些回应？如果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了。好，教会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两种的表达啊，一个就是 organism， organism 就是教会是有机体的、有生命的，它有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因为教会的成员都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啊，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拥有新的生命啊，说教会是个 organism， 它会成长，也为什么呢？萎靡，靡是吗？萎靡啊，走另一个方向的，因为有生命，你如果种花的时候，你知道哈，这个花可能会成长，也会衰退的。也会死掉的哈，因为他的生命有生命的缘故呢，你去栽培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的结果出来。如果没有生命，你浇什么水、下什么肥都没有什么的效果的。有生命的话呢，有营养、有水分、有阳光，它成长了，会成长。所以，当我们栽培别人的时候呢，是栽培在基督里面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哈，在基督里面的人使到他们完全成长，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呢，根本没有什么作用的，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各个肢体彼此的联系不是人为的成果，不是因为我组织了这个教会所以你们彼此才有关系，不是的，关系是先于你的建构的，因为彼此都在主内的人，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彼此相爱、互相守望等等，都是合理的要求的。所以一方面呢，教会是 organism， 这个 organism 是无形的。所以神学里面人都知道讨论到教会的时候，说的教会是有形还是无形。从 organism 有机体来说，属灵的生命来说呢，其实是无形的。但这个无形呢也有形的表达，那这个 organization 呢、英文这个字比较容易分别哈。组织方面就是这个有机体的运作，那种的规律，那种的架构，以达到那个有机体要达到那个目的。说组织是为了体现与服侍有机体，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的。教会有 organization， 有 administration，但是它的目的呢是服侍那个 organism， 不要调过来啊，不要调过来。说这个关系好比呢教会跟堂会那种的关系，教会从个角度来看呢是属灵的有机体，它是无形的。堂会呢有没有形？堂会有没有 local church 有没有？有。你说团契也好啊。宗派也好，什么什么教会的名字都，堂会都是有形的，有形的啊。所以这个属灵的本质，就是我们所讲那个教会本身啊。但是这个堂会都存在某个文化跟处境当中，有个 context 啊，因此它也采取了一个适切时代的形式。说堂会。是个有机体无形一种的表达 The visibl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visible spiritual reality 里面是个属灵的实在的本质的。说在这个组织的形式，教会的运作的形式上面呢，我们可以参考不同教会历史的做法。不同教会的历史呢，它有一个不同的表达的方式，那个是有形那种的表达。我们也可以参考新约教会，那这方面我的看法可能跟一些人有点不同。我觉得新约教会也是其中一种的形式，不一定是完美的，他们是寻找一个更好的形式。说保罗不断地提醒他们从个属灵的角度来调整他的形式。说形式不要说呢，新约教会没有礼拜堂，我们也不可以盖礼拜堂了，那个就将形式绝对化啊。你说新约教会没有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的典章啊，所以现在也不需要典章，那也是将这个形式绝对化。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新约教会在他们形式他们处境当中怎么样去履行属灵的真谛，对他们说也是挣扎不容易的。说保罗当时呢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安立长老，要他们好好去管理神的家，按照属灵的原则来找个适合的形式出来。说传福音也不是用一个固定的形式的，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方法。保罗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形式是次要的，但最要紧是个内涵。说教会那个组织呢肯定受这个时代文化所影响，说今天我们盖礼拜堂跟中古时代盖的礼拜堂的样子也不一样，在中国里在盖礼拜堂呢跟西方盖礼拜堂也有点不同。当然现在呢我们世界有一种叫 pop culture 啊，这个 pop culture 差不多是延伸到所有国家里面去了，有个共同的叫所谓公共 的文化。举个例子哈 ，Blue Jean 啊，什么文化都穿了现在啊 ，Coca-Cola， 全世界都喝这个 Coca-Cola， 就变成一种个 pop culture。你看这个音乐方面，这个 pop music， 在中国听那些都是跟这边差不多，在台湾那个时候所谓这个什么什么，它有个名称的，台湾那个 pop music， 流行音乐，它有一个。不是的，忘记了，有名称，用闽南话唱的，但是唱起来的音调呢跟这美国那么 pop culture 那个音乐是差不多，只是语言不同，那个都是 pop culture， 对整个世界影响很大。所以慢慢的很难找到个纯粹的所谓的中国文化。我们香港是特别这留意这点，香港没有什么明显 的中国文化，香港你又说也不是英国文化也不是中国，有本地的香港一套的文化。但是呢每个文化都有它是特别的地方的。说很多宣教士到刚刚来中国的时候呢，也希望用这个中国人所能够接受那个形式来表达不变的福音。你记得戴德生吗？他留着长鞭子的当时呢盖的礼拜堂，如果我们现在到中国去，比较古老的礼拜堂都是有那些我们所谓的中国的古老的建筑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景教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也希望用个中国人能够接受那种文化来表达他们的信仰。说你看到那个他们表达那个十字架下面一个莲花的，哎，这个莲花什么东西啊？佛教的东西。因为中国人看佛教的东西，哎，这个可以接纳。十字架嘛，哎，这个很陌生，这个外来的。所以对这个宣教的人来说呢，这个很大的挑战的，怎么样在变化的文化当中，不断的变化的形式当中找到我们的立足点，不会牺牲一个真理的那个内容。说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一些所谓是 non-negotiable 的信仰，不可以妥协，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比如说耶稣基督是神，你说这个考虑可以商量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non-negotiable。你说你传福音，用西班牙话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唱歌来传福音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当然了，借用文化的形式呢，有的时候会带几个联想的问题，这个我们要小心。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完全去避免的。当你看到一个文化那个表达的形式，它有某一种的象征的意义在里面，不要随便就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们用音乐呢，也要小心去选了。这么多的外面的形式，那一种是比较好的，不会给人一个坏的联想。这个我们做音乐的人常常要留意的地方的啊。但是说完全不考虑外面那种的形式，那么呢，永远就这么多人在教会里面了。永远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所以教会是有 organism， 也是个 organization， 有它的形式，有它的表达的。这些经文我就写在你们的大纲里面，那么可以自己去看啊。好，这点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这个 organism 跟这个 organization 的个关系。我常常提醒啊，特别是青年人，我说如果你们要借用外面那套的音乐那种的形式呢，选最好的，不要选最低那种的素质来教会里面用啊。外面有的很好的，有的很差的，有的是表达情欲的东西，不要随便用啊。有的相当高水准的音乐，那种音乐我们可以来用。我反而鼓励呢，在教会里面呢，培养一些好的音乐的人才，写一些这个时代的人可以认同那种的圣乐。这种人才是比较少，还是比较少。华人教会一般都不是很太注重这方面的培养的。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后现代的文化呢，直到现在呢，有时候哲学家还是否定有这个现象，不是所有哲学家都认同有这个后现代，但是一般呢都会接纳呢，就上个世纪到是60、70年代开始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后现代。这个后现代呢比较看重这个相对性啊，不会接纳绝对的真理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种气氛之下呢，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不敢说了，不敢坚持我们信仰那个立场啊。我们要彼此平平安安来相处啊，不要争论啊，你讲你的，我讲的，彼此尊重就好了，不要坚持你是有绝对的真理。这个对教会很大的影响，特别在宣教方面、传福音方面，我们没有那种的勇气讲我们基督教独特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年代里面呢，坚持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有救恩，在外面受到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冲击。特别你走学术界的时候，如果你是讲这方面呢，差不多没可能完成你的学位了，就是影响这么大。但是教会里面呢，慢慢也看到了，他们觉得哦，这是你的意见，不是真理。他不觉得世界有绝对，甚至圣经也不是绝对的，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所以要小心在真理上面好好去建立弟兄姐妹那个灵命，站得稳，在圣经方面站得稳，不然就受这个时代那个潮流影响。我不反对用 Christian Rock， 但是看什么 Rock， Heavy Rock 我就不赞成。 Heavy Rock 呢，它给你一种的心里面一种的心情的震动，我觉得不是跟圣灵感动不一样。 很不舒服那种感觉的，那个 beat 是非常 heavy 的，那比他打下来的怎么可以安静敬拜神呢？大家都觉得 this is high， 对他们青年来说呢，就是这种的emotional high， 他需要那种的 beat 来将他们的情感提升。我觉得基督徒不需要用那种的方法达到我们灵里面那种的感受。Rock 也有很多种呀，要小心去用，同时看那个对象是谁。在教会里面敬拜呢，我自己不是太赞成的。如果你说那是外展的一种的福音的工作，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教会崇拜呢，我的看法啦，我知道现在不是太流行了，现在的看法就是 Seekers Church， 听到哈，是吸引不信的人来教会里面来。我觉得教会不是为了不信的人在教会里面崇拜的，不信的人是我们信徒的责任的，不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是人呐，而当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儿女，敬拜我们的天父的，这个焦点应该很非常清楚的啊。不信的人来做什么？他根本不属于神的。所以为了迎合他们，很多教会的崇拜就改那个形式了啊，改了他们觉得很舒服，他们进来了。但是留意呢，耶稣吩咐我们去，我们吩咐人来，看到吗？来我们觉得安全了、啊、这是我的地盘嘛。去呢，哎呀危险哦，不敢去。我们去吸引他们来，但是耶稣要我们去，去的效果呢比来的效果大得多，但是去的代价比来的代价也是大得多。我知道我所讲的不迎合这个时代的流行的看法啊，因为很多教会很叫做很成功，都是 Seekers Church， 几万人那个教会啊。我觉得教会的工作应该是栽培弟兄姐妹出去的。一个成功的教会不是看有多少人进来，而是看有多少人出去。哦，我这套可能你不一定会接受，不要紧，听多个意见也好啊。我觉得这个教会的成功不是看有多少人进来，而是有多少人被装备出去。好，我们继续看教会的属性啊。这些概念都比较传统的概念，对一些比较粗信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少听掉啊。我觉得很多华人教会呢，只有堂会观，而没有教会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问很多弟兄姐妹，在香港特别哈，教会的历史是什么？他说我们堂会成立那个时候就是教会的开始。可能他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历史，他说这个教会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教会有多少年的历史了？2000年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堂会就是教会，其他不是。其实呢，这个传统是多姿多彩的，多姿多彩的，非常丰富一种的传统，但是也充满了眼泪，充满了血迹，一个传统。神设立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多灾多难，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仍然站得稳，因为这个属于神一个群体。说这个教会，我们谈到教会的要留意呢，不是单单是堂会，而是神所设立的唯一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因为只有堂会的观念呢，就这个排他性就很强，不属于我堂会的，不属于我宗派的，不属于基督，这个很危险，很危险一个假设啊，很危险的假设。所以我们的包容性是比较弱啊。我们看到与世分别，但是我们做不到，基督徒做不到与世分别那个地步啊，反而呢与堂会分别我们做得非常好啊， 与其他堂会与他其他宗派分别，我们非常强，很清楚的啊。但是与世分别呢，反而做得不好。别人看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根本没有什么分别，这个我们的失败啊，失败。教会是怎么去形容它呢？啊，传统的教会的神学观呢，有几点我稍微提一提。第一点就是 unity， 一体性。神所设立的只有一个教会，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一个教会，只是一个教会。所有的宗派堂会不过是身体中的不同的肢体，正如教会的成员彼此为肢体一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宗派之间堂会之间那种的关系呢，可能比较容易去建立起来。我们太快就说它不属于这个身体，说不要随便将自己的肢体绝对化，不要将自己的堂会绝对化。我只是否定别的肢体不属于这个身体，当然也要小心，不应该将不属于身体的东西勉强连接起来，这个也是个不容易的工作。看我们华人教会分门别类分得太多了，后来我听说韩国教会比我们更厉害，他们20个人就已经可以分裂了，分裂了很多很多的堂会，每个堂会几十个人，在我们 Tacoma 地方几十个韩国教会，大部分都是分裂而来的，在别人的眼前来看呢，是不好的见证。分裂之后彼此没有来往了，当然我们对我们教会来说呢，最伤痛一种分裂就是天主教跟这个改革那个时候分开，那个时候非常严重的分裂，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复合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究竟哪一个是属于基督的呢？只有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才看得清楚，从形式方面呢看不清楚的。不要看天主教了，我们基督教，我们改革宗，我们有长老，有路德宗，我们有浸信会、卫理宗，还有很多很多独立教会。我们有没有体现这个一体性呢？在世人的眼光当中，他看教会是一个教会呢，还是支离破碎的不同的肢体？当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其他堂会那个包容性会比较强一点。华人教会跟美国教会那个关系也是很疏离的，我们觉得他们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讲华人的讲华语的，他们美国教会的不理他的，他也不理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弱点，我希望呢慢慢我们华人教会跟当地的教会多点的联系，特别在信仰方面先比较洁净的多的联系，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身体的，一个身体的，不要做排外的工作啊！如果真理方面不能够共相同的，那个应该就分开了；如果真理相近的，应该是连接起来，彼此鼓励，互相来守望。说他们的问题我们要关心的，不要说啊，这是美国人的教会的问题，不是关我的问题。你们生存在这个地方，也要留意这个地方教会那种的运作。教会只有一个。第二点要讲的是大公信。大公信英文那个字呢，我不太喜欢，因为那个字叫做 Catholicity。一听到 Catholic 的就哎，不要讲了，这个跟我没关系。Catholicity 本来的意思就是整全的意思，整全的意思。这个整全包括地理性的整全性。神既然是只有设立一个教会，不同的地方存在的堂会都属于这个教会。当时开始呢是讲这个属灵方面的内在的联系的，而不是讲组织方面。天主教后来是从这个组织的层面来讲呢，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啊。地理方面、历史上面那个整全性也是一样。现在的教会跟第一世纪的教会在内在有一个联系的啊，不是分开的，更重要是真理那种的整全， catholicity 其实最重要是全备的福音，不可以说我喜欢讲这些别人喜欢听的东西啊，讲神的祝福，比如说现在很多教会讲的，你信主之后就不会有病了，信主就发财了，听过没有这类的福音？很多，很受欢迎的。讲罪呢，哎，他们不喜欢听，不要讲。讲爱好了，不要讲公义，不要讲圣洁，这些东西他们不喜欢听。做片面的讲道呢，制造片面的基督徒，一面倒的。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说我来信你们的宗教不是要这些东西吗？我来信你因为对我有好处我才来啊，没好处为什么要来？受苦为什么要来？基督教基本上面不是讲一个发财的宗教的，基督教是建立在受苦的基督的救赎上面的。所以这些都是全备的宣讲的，教会不要以偏概全。所以我们讲新约也要讲旧约，讲靠恩典得救，也讲到成圣的追求，这方面是整全性，所谓大公性的方面要强调的地方。第三点是圣洁性，圣洁那个意思主要是与世分别出来那个意思。分别什么呢？人生观的分别，价值观的分别，道德观的分别。你说与别人分别，不是衣服上面的分别，不是你住的地区的分别，不是啊，基督徒住在这个圈里面，这个神成圣的地方啊，不是的，我们进到世界里面的，但是我们的人生观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也不一样，我们所看重的跟他们所看重的是不一样的，我们道德观念跟他们也有分别的。是基督教是个另类的团体，是分别为圣那个意思。另外一是这个纯洁那个意思。纯洁呢，不是说负面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你不做这件东西，不犯什么罪，就是纯洁。从我对圣经的了解呢，纯洁其实是神的真善美的表达，非常美丽一种的表达，而不是个负面的表达。教会这个团体应该是最吸引人一个团体，因为它生命流露到神的真善美，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真善美，而不是单单从我们不做的事看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那种的特征。不要给别人知道基督做的是什么，他说基督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什么都不，基督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这是我们给他们的印象，那个不正确的印象的。如果他想到基督徒的话，这个是真善美的那个人，那是圣洁的人，好像神的圣洁一样，神是真善美的神的啊，这个我们追求那个目标。最后一点就是使徒性，这个使徒性呢，天主教里面就从这个权柄地位来看这个使徒，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么的教宗呢，就是代表使徒那种的权柄的。但是基督教自从这个改革那个时候开始呢，觉得这个使徒性就知道教会是个被差遣的群体。Apostolicity 这个字其实是被差遣的意思。教会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是为世人那个救恩而活的。我们被差遣到世界上面去传扬这个福音的。所以教会不可以永远停留这个地方，一定要向外去开展的。普世救恩是我们存在的重要的目的。 说基督教一般都不会强调这个权柄的事啊，是从这个差遣那个重点来看使徒性。还有一点我们要留意的，使徒性我们特别留意到使徒那种受苦的心智，不是他们的权柄。使徒们觉得为主受苦是个荣耀，教会就是那种的使徒的群体。当我们从这个四方面来看教会的时候呢，开始了解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它有很特殊的属性，跟世界上面社会的机构是有明显的分别的，不是一个 social community， it is a spiritual community with a spiritual purpose， 有属灵那种的目的目标在里面。不同的神学家可能用不同的形容来描写这个基督的教会，这我比较喜欢那种的方式啊。你们看不同的神学书呢，会讲到可能是心腹啦，不同的描写等等啊，这一种的表达的方式。记得这个就是我们表达的方式啊。好，有没有什么回应？觉得是华人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人也有这个问题？美国人有没有这个问题？
您提到这件事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最近呢被他的报纸，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以前被他的州政府州议会 报纸上记得两个议员，一个议员呢是奴隶制度之下的这个地主白人，那另外一个议员呢是奴隶制度之下的受害者，是黑人。
嗯，
这个黑人呢，他的 last name 和 first name 中间的 middle name 还是由他的地主的 last name。 那今天呢，两三百年之后，他们在 constitution 上面正式承认过去制度上的错误，并且在报纸上写说希望每一个民众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面把这样的一个态度生活化。像这个白的议员心中非常大的感触，他说我处处还看到在这样一个错误制度之下，虽然现在已经时代已经在转变，但是过去所做的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他看到黑人呢永远是 second class， 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在环境里面被人看成是次的工人，他们自己也站立不起来。这样的一个冲突跟咒诅呢，在每一个现代的角落上还能够看得见，就是我们华人也对黑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是 second class， 虽然我们自己也被美国人看成 second class。 那我知道我们属于基督的人是分别为圣的，甚至于我们在社会的关系上不只是个人的属灵的灵魂上是分别为圣，但是在社会的层次上也应该是发出正义的正义的心声，也是要分别为圣。可是华人的教会往往做不到，或许这个是一个教会没有办法承担的。堂会与堂会之间不断有冲突，弟兄姊妹不断有冲突，同工同工，牧长跟同工之间不断有冲突，没有办法了解的不断的冲突，基本的根源。
这个冲突是文化的问题还是个性的问题呢？
要个性不是由文化所造成的。
不一定，个性是文化跟自理是选择一种的结果。说个性不是完全是被动的，可能今天晚上林老师会讲了哈，个性呢是我们跟文化这个相遇所带来一种的结果的，是有个 choice 在里面的，你选择这种的个性的那种个性呢，可以选择的。我觉得很多教会里面的冲突呢，很多时候是个性多于文化，可能我们所观看的不一定一样。文化也有它的原因，比如说英文部跟中文部那个冲突很多是文化的冲突，至于同是中国人那个冲突呢，很多不一定是文化，而是个性的问题啊。比如说一个人没有什么安全感，你讲什么他都觉得你在挑战他，他就要反击了啊。这个跟文化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什么的关系。如果你讲中国的道统呢，它有它优美那层面的，但也有它坏那层面。比如说那个儒家呢，上古以为上古的最好的古代的最好的尧舜那些都是特别理想的人格等等哈。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喜欢往后看的，比如说我们那个药，中国的药，你说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2000年前的到现在用已经最好了。西方的药，你说2000年的药有没有人吃啊？你说哎，昨天刚刚发明的，哎，那是最好的。那西方的文化是往前看的，我们的文化呢往后看，说明对祖先那种的崇拜等等呢，都这个跟这观念有关系的。因为常常往后看呢，前面的路就走不来了，没有什么方向，觉得还是回复以前那个最好，才能回去。说我们中国人也有发明，但是发明没有进步，发明之后就没有了。那么西方发明这件事在下一步就没走，下一步怎么走，不同的做法。 所以文化里面它有好方面，有要保留的，比如我们中国人那个传统文化呢，对这个长辈那种的尊敬，我觉得是非常好一种的美德，因为长辈他有他的经历，是年轻的还没有的，他有那种智慧，是知识不一定能够达得到的，这种的尊重我觉得是好。西方呢比较看重民主，你是谁呀？你90岁嘛，我也称呼你的名，大家是平等的，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是一样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叫老师叫名字的，没有那种的尊重，他在学习的时候的吸收呢非常有限，因为常常就觉得我的意见比你更好，所以常常就挑战，常常就挑战不同的文化。但是因为这方面呢，他们的 inquisitive mind， 他们一些学问的进步也比我们快，所以那文化呢不是完全是好，是完全是坏。文化是人有罪性之后，在神的创造当中生活所带来一种的结果。说这个文化呢，不同的时代会不同的不断的转变的。说你我怎么去改一些的传统呢？神在旧约新约的做法都是靠一些的领袖先知大声疾呼，这个是错的，唤醒他们。美国这个解放奴隶靠林肯啊，他看到这个是错的，我愿意出来站出来讲是真正公义的说话，当然是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有人看到这个问题愿意付那个代价去改变，教会也是这样，很多问题我们不敢去处理，处理会得罪人啊，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一个弱点，常常怕得罪人，我们不怕得罪神啊，很怕得罪人。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为了保留一两个人的牺牲整个教会，看的情况很多，为了一两个人我们牺牲整个教会，这个不好的传统。但是彼此那种的尊重，那个是好，慢慢讨论得到一种共识 consensus， 不是 majority vote， 那个我们中国人的做法跟西方有点不同，中国人不喜欢是 majority vote 啊，51-49通过，糟糕，49人就离开了。我们不喜欢这样做法，我们慢慢来谈，慢慢来谈，谈到大家都同意了，那个时间是长得多了，是吗 ？vote 就很简单的 ，take a vote， 赞成举手，反对举手 ，count， 就结果了。中国人不喜欢这个做法，所以传统里面的文化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我们常常从真理的角度来衡量这个传统，这传统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传统一定是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教会也有教会的传统的，不容易改的。 We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role the tradition plays in our church， 其实影响很大的。看法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比如说呢，他们灵恩运动很强调每个人讲方言，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教导。你说你这样教导合乎圣经的教导吗？你找这个根据给我看。如果他说我找不到呢，教会应该有个立场，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不允许这种的推动， 教会应该有立场啊。所以就看看那个问题是什么。极端的灵恩运动呢，我觉得有危险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五旬节教会都是走灵恩的路线，不一定的，就看看他们怎么做法。另外问题，大家可能都听过东方闪电这回事是吗？他们很积极的到北美来的，现在到教会里面去，他进去的目的呢，要改你整个教会那个传统、那个气氛、那个信仰。这点呢，你们要提高警觉，要小心。所以灵恩运动，我觉得都是这样，看他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那个教导。不要说我们这样做法非常兴旺，我们教会很多人呐、啊，多人不是成功那个标准，啊，所以应该教会有一个立场，啊，我们香港呢，布道会后来觉得应该面对这个问题，就写了是立场书，我们的灵恩运动一些的评估，啊，如果合乎这方面的信仰呢，我们才会接受，不然呢，我们不会欢迎你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教会应该有个立场比较好，不要从人的角度来处理。
从这个立场的角度，因为有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去做立场的时候，有点在从弟兄姊妹方面的教导上，有点比较迟疑。
对对。Yeah, 我觉得 attachment 好一点，不要写在 by law 里面，因为这个趋势可能会过去了， by law 就不容易改呀、啊，啊， attachment 比较好一点。我就提议你们都写一些的立场书，对这个圣灵的工作的立场，不一定说这个灵恩的立场，而是圣灵工作的立场。比如说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我自己的看法呢，圣灵的充满就好像什么呢？你们姐妹洗碗的时候都要用的手套是吗？那手套看起来是有没有以手的样式？有没有？有。会不会动？不会动。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当我手伸到手套里面去的时候，他有那种的自由做他要做的工作，他掌管我的生命，那是圣灵的充满，而不是特殊一种的经验。我不是从那个角度来看的，所以圣经很强调呢，顺服圣灵，而不强调我们有个特殊的异能。这个看不到，这个圣经所看重的。说这方面的立场呢，你们事前写的清楚一点，圣灵工作一些的立场，那么写出来。如果他说我不认同，那不必要接受他，成为你的成员。如果不是你的成员呢，他的活动应该也受到你们的限制。我会从这个角度，林牧师有没有林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这点？
信的人懂福音最难的，能够到南美洲把真正基督教传进去的，是那一种的，那一种外在能力的那个指定的过去的，你不能轻看它。所以如果外在的能力了，能够叫你福音传扬的，就神的教会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我很赞成的教会的形象。是我在我所在的教会有两次的同工研讨会，每次3个小时，研讨会过了之后写下来，所有参加的都签字，是这样子。是的，我们如果一个传道人呢，他有灵恩的经历，我们不会反对他的宣传灵恩经历，聚会中的代表这些，我这样传道人我们不紧的。我们教会中的传道长老之事不可以去参加单单那种灵恩的外的活动，我们写下来，那就是亲自的母兄弟，你没办法好，你没办法好，连这样做了还管不住我，告诉你，
这样子，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了啊！今天的话呢，头一个呢，就叫你了解了灵恩到底怎么，你如果灵恩指令散播的情况，主动说不知道，你可能不也不知道的，那么都是圣灵的，要看见圣灵真理上的。圣灵做工哪一种的工作是那种内在的生命的，所以我刚刚提了在书信里头被圣灵充满绝大部分是内在的充满，更不是外面的。使徒行有好多是外面的充满的，那这个外面充满你不要怕它，但是你总是要注重到的内在的充满灵命上做的改变。好，对不起，好，
谢谢。特别呢，就是讲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特别留意呢，不要追求那些的特殊的功能啊，外在的彰显，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如果神要给你个特殊的经验，他自然有办法，你不需要追求。反而呢，我们要追求圣灵在我们生命那边的影响。如果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受圣灵的充满，生命有基督那种的样式。比方说我能够突然间讲一个方言，就比等于我是属灵比你高，属灵程度比你高，没有这回事啊。如果你的生命像耶稣基督，那是明显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我们要追求的。